其实这个祷告生活呢，是为初学者哈，初学者或者说对自己对这个祷告实在是茫然哈，不知道怎么开始也很多困惑哈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很多祷告恩赐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我们从今天开始有13堂课，可能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我也好像是第一次讲，那大家呢也好像是第一次听，我们就在神面前来学习。因为祷告呢，它是我这边说了，祷告是最简单的事情，连3岁小孩都会哈。我记得我们女儿小时候一吃饭的祝福就是 God is good, God is great, thank you Father for the food，就这一句祷告，Amen 就结束了。所以小孩子他们会背的。那祷告呢，又是非常深奥的一个功课哈，一辈子都学不完。没有几个人是十分满意自己的祷告生活的。一般的很多老的传道人哈，他们都会说，我们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祷告上。所以祷告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那我们也放开心，也不一定我们是哪一个模式，哪一个东西就是最对最好。我们就是要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那我设计这一堂课呢，我是参考了很多祷告方面的书，但是我要教这个课的时候，许多的一些名句啊，祷告方面的书我都有看。那我后来就设计了一个这一套是我自己设计的哈，就设计了一个最简单，就是让大家能够对祷告没有这个惧怕，没有这个就是说。好像祷告是一些人的专利啊，好像是牧师传道人的专利，好像我就是没有词啊，我就是不知道跟神说什么呀，也不知道也没有圣经也不熟啊，我也没有学过，很多人信主很久了，他说我不会祷告，所以这一堂课我们就是要从最浅的一个就是开始，就是与上帝与这个你祷告的对象认识，那么。慢慢慢慢，你操练这个祷告，你一定是不会觉得很 boring 很无聊的，因为祷告是可以很简单的。我们有着见祷，叫做一句话，主啊救我，对吧？或者就是最简单一句，还可以简单到一个地，就是一个字，主，你也是祷告。当你在神面前跟神说我不会祷告，你已经开始祷告了。所以这个就是祷告，它可以非常的简单。但是它也可以非常的深入，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祷告有恩赐的啊，在我们当中是祷告非常有恩赐的人哈，祷告你也非常的深入啊，这个圣灵的感动非常的大，就是说你也可以没有太多感动，你很多时候来到祷告的神的面前，你可能一点感动都没有，那是不是没有感动你就不祷告了呢？你可能没有太多感动，祷告完你也可能没有太多感动，但你还是祷告了。那也可能你的在祷告真的就是有圣灵的浇灌哈，好像在这个圣灵当中挥响一样。你也可能是1秒钟，也可能是通宵，也可能是不住的祷告。那耶稣他，你看看在圣经里面哈，耶稣他祷告的时候，他一些祝福啊，还有一些要行神迹啊，他祷告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他就万天啊祷告非常简单，举目望天就跟天父就祷告，简短的这个祷告，但是他。选召门徒的时候，他的祷告是彻夜的祷告，啊，他常常退到山上去祷告，昼夜祷告，啊，这个晚上祷告。那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但以理啊、尼希米啊，很多祷告，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发一个资料哈，现在都方便了，以前我都印出来的，圣经中100个著名的祷告，你可以去参考去看。这个就是说祷告它既简单又复杂啊，又。就是说，我们那怎么样，我们才会认识这个祷告和对这个祷告感兴趣，而且不会觉得 boring，不会觉得那个呢？我设计的这个课程呢，就是一个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就是跟上帝，你不是一个就是上帝高高在上，在那边你就讲2句话就结束了神跟你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取的。名字呢叫做祷告生活与神结伴，那既然是生活，它就覆盖各个层面。如果我问你的婚姻生活怎么样，你不会只说啊，我跟我太太买了什么东西，她找我要了什么东西， 啊，我跟我先生啊，要他求了什么东西？你肯定不是，对不对？你肯定覆盖很多方面层面，所以这个生活它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设计的专题，大家看一下这个题哈，相见相识就是我们要基本的认识这个祷告的对象。那恒常约会就是你经常你的祷告的时间。那沟通合作就是你跟神要有这个对话。啊，那主导文就特别把主导文有一个分析哈，主导文的那进食就是我们会谈论到进食的各个层面，进食祷告，彼此信任，那就是在你这个关系当中，你会虽然是一种关系，其实那就不容易的，它会有这个彼此的沟通当中的一些疏远呐，有时候你这个关系，你跟你最亲近的朋友，跟你的亲人关系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误会，有时候会吵架。有时候被冷战，有时候干脆就是好多天不理，对吧？啊，再有重新回过来又建立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呢，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同样是有的。聆听回应，那就大家顾名思义，它就是我们要不是祷告，不是单向的，我们有这个听啊，很重要的要听，然后回应。沉默无声就是你的默祷，你说不出话的时候。你没有声音的坐在那边的祷告哈，辩驳成名就是我们能不能跟神 argue 啊，我能不能跟神吵架呀？这些的都是被比较简单化，大家能够明白的哈。复地情书，那我就会讲到这个圣经还会讲到这个我们读神的话，还会讲到我们给神写这个情书眼见自由就是代祷，坚定关系就是再次与神立约哈。心得体会就是留给大家来讲，所以我们设计的呢就是这样一套课程。那我的上课呢有一些的要求哈，就是尽量的上完所有的课程，因为我说了，我并不是一个祷告特别特别有恩赐的人，不是一个专家哈。我们在我们当中不乏有许多的祷告的勇士，祷告的非常有恩赐的，但是我设计的这个课程是很全面的。把祷告的这个内容呢都讲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全情出席。那你们全情出席的呢都有奖品哈所以每一次完了以后呢要签到，就是宝芬老师要求的哈。宝芬是我们栽培部的这个执事，他说每次上完课以后呢要签到。当然我们在这边上课的这个过程呢不是我一个人上哈，我们有帮手的，有童工。宝芬老师在这个群里面，他也会发一些鼓励的信息，还有我们的那个新颖姐妹就是帮我一起来管理这个祷告的这些这个课程的前后那个新颖呢就留意一下哪些人，到时候大概会签个到，因为是主日学就需要签到，我们在 bulletin 的时候要登出来的哈，有多少人参加。但是这样呢，都是不是一个就是外表的东西哈，是希望大家真的是上了课，那就是积极参加课程后的祷告操练，因为星期三是我们的祷告会，所以我们会把学到的东西到祷告会里面去操练，也为这一周的事情来祷告，所以这就是一个要求。好，刚刚我已经讲了哈。好的，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伏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教导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来祷告，我们要学习，求你如何祷告，求你来教导我们，主啊圣灵啊，求你来启示我们，在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求圣灵。你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这个心窍，主啊，让我们明白你这个话语当中的奥秘也求圣灵真的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来鼓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能够遇见你。谢谢主，我们一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因为我们要录音呢，就是中间不是特殊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不插话哈。那我现在问，祷告到底是什么？祷告呢是向上帝说话，一般的人就是跟上帝求东西。很多人认为祷告就是求嘛，就跟上帝求嘛。祷告就是向上帝要东西，那还就是向上帝说话。但是呢，基督徒他们把这个祷告 比喻成基督徒的呼吸。啊，读经呢是吃灵粮，那说一天不吃粮食呢，你就会饿的哈，三天不吃呢，你就会就命亡机寿哈。就是用这个比喻，就是这个祷告跟读经是两个。基督徒的两个翅膀要平行的飞翔的，你的属灵生命才能够健康。那既然它是一种呼吸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深层的需要，它就不是一天5分钟、3分钟、1个小时的事情。所以我把祷告称为是一种生活，就是它你每天活在神的面前。我最喜欢讲的就是说，我们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他在我们的右边，那你做什么事情，好像有一个眼睛一直看着你，就在你边上。那但是这样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每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祷告呢是随时随地的，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哈。另外，祷告是一种关系，祷告是一种关系，那就是关系，你这个。关系要建立，我们知道你跟神建立关系，你跟一个人建立关系都很不容易啊。你跟神建立关系，你要由开始认识神，到慢慢的变成很亲密，很能够熟悉，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你就能领会。那这种关系的建立呢，就是通过祷告，通过祷告，通过神的话语，然后你在神面前怀着单纯的心，你就好像要把要。让上帝把你自己抱起来哈，让像对你唱这个爱你的歌哈，对你的安慰。祷告它是哈不断的日益增长的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平静安稳的哈，不是说哎呀急切的、热切的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没点事哈，一急的时候到上帝面前，哇，那就是不得了的愁苦啊急啊，虽然不是这样的，我们平常的跟神的这个关系一致，心里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哈，在母亲的怀里，你进入上帝的心中呢，需要一个 key，需要一个钥匙啊，这个我叫它金钥匙，这个钥匙呢就是祷告，这个门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进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奉神的名进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那耶稣基督是个门，但是你进去得有一个钥匙，你到神面前怎么去啊？就是通过跟神的这个祷告，跟他建立的关系。所以祷告是一种关系。好，第三个呢，祷告是一种沟通。那这个就大家就更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哈。很多人就祷告，以为就是跟神说话嘛。其实祷告它这种沟通不一定是完全这个就是你跟上帝说哈。那我就讲了有三个，实际上祷告呢，一个是单向呼求，就是在沟通的时候你要跟他沟通啊，明白他的心意。但是你单向呼求呢还不叫沟通，完全沟通就是你跟上帝讲这件事情啊，神啊怎么怎么样，你就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双向对话，你跟任何人产生一种关系，你必须要对话的，你不能就自顾自一个人说，说完了你得等他说话，对不对？所以祷告这种沟通是双向的对话，然后到一个地步到情的交流，我就分了三个层面哈，单向呼求、双向对话和情的交流。啊，你到一个地步，你们夫妻也好，父子关系也好，朋友好到一个地步。不要说话，一个眼神，或者就在这个观察他的生活当中，情到深处，坐在神的面前，看到神的创造，听到他的一句话，你的心跟上帝的心相契合，融在一起，这个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这个叫情的交流。所以祷告它是不是单单纯纯的，就是说。我跟上帝求东西，远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跟神的这个祷告必须建立在常常与他沟通，跟他的关系从刚刚认识到慢慢的熟悉，到更加亲密。然后我们的沟通也不是单向的呼求，而是双向的对话，还有情感的交流。 好，这就是我讲的祷告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第一堂课叫相见相识，相见相识。好，我开始讲到那个亲密交流的地方，我忘了哈，忘了讲一个，有一本书，它叫《与神浪费时间》，可能大家没有看过，我不知道有人看过没有。他就说，不是求什么，只是跟上帝在一起，就是跟神在一起，喝杯咖啡，开车，让上帝坐在你的副驾驶那边。一起散步啊，这些都是，其实都是祷告，就是一种不同方式的交流。好，那我们来到相见相识的第一个点，第一个 point 哈，他是唯一的导师。嗯，我看这个时间就是有点，今天可能有点赶哈。好，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那些门徒跟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在旧约他们是知道祷告的，他们一天至少祷告3次，有的是7次。但是他们的祷告慢慢变成了一种形式，就是很枯干。他们现在需要耶稣的祷告，耶稣来了啊，施洗约翰来了，他们一个新的纪元开始，所以他要主耶稣教导来教导他们祷告。好，那我们在祷告的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已经替我们代求了。耶稣替我们代求，圣灵他说他用说不去的叹息也替我们代求。好，那我们要看，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就你想到不是我们单个在那边跟神祷告啊。我们的事情其实神都已经知道了，那你说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祷告啊？你为什么还要祷告？那我有一句金句哈，就说神知道，神已经知道，他叫我们祷告，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他已经知道。所以说为什么神还要祷告呢？他要听你自己跟他沟通啊，建立一个关系啊。你不能说你的孩子在学校有什么事情，老师已经告诉你了，你孩子回来你就说哦，反正老师已经告诉我，你不用说了，不会的。所以你还是会希望要跟神来沟通。所以说我们说祷告是跟神沟通的一个钥匙啊，一个钥匙。那耶稣，我们刚刚讲说有个前提你要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代求什么呢？大家如果在约翰福音哈，如果你们知道记得约翰福音，耶稣他为那些信他人祷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章，你记笔记的时候就是可以记一个约翰福音17章啊，耶稣他的就是这个耶稣为这些人代求，代求什么？代求上帝要保守他们，要保守他们，他还要为他们的喜乐，他说要叫他们要充满我的喜乐，然后他还说不求他们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还有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还有为教会信徒的合一祷告。这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在代求的，就是在我们祷告以先，基督已经把这些我们在神面前有祷告了。我们有一个大家很经典的就是彼得，对吧？在路加福音22章32节，路加福音三十二章二十呃三二十二章三十二节啊，我们知道那个当时那个彼得他。后来要就是3次不认主呢，耶稣早告诉他，而且告诉他之前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说明什么？就是说在彼得跌倒之前，基督已经在父神面前求告他了。啊，天父啊，你看这个门徒彼得，他最后也会跌倒的， 啊，你要保守他。他就是说，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就是当我们跌倒、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我们不敢去啊，我们或者是很恐惧战惊啊，或者很那个情绪很不好啊。那我们要记得，我们无论怎么样，耶稣已经替我们去代求，代求。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圣灵，他纠正我们，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他也鼓励我们。看圣灵，他在用在基督说要赐下圣灵的时候，他是说圣灵是什么？保惠师，对不对？安慰者。那么他要鼓励我们，把我们从失望当中带回。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哭啊、难过呀、痛苦啊、说不出话的时候，哇，在祷告当中，突然圣灵像鸽子一样，轻轻的在安慰我们，所以他叫看守了，叫安慰者。所以我们所要到的就是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倾吐我们的心声，然后让圣灵亲自引导，引导圣灵会借着你的哭泣事情，他会像鸽子一样引导你。所以我们说常常要圣灵的恩膏的祷告呢，你要有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在那里祷告不需要自己多准备，圣灵他就催逼着你，一句一句的话语就来了，一个一个的为人点名了，一个一个的为你那个的。你在哭泣的时候，突然你祷告啊，你心里就充满了喜乐。你没有一点信心的时候，你祷告，突然感觉到圣灵对你把你的信心提起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我们跟加上我们一起是同工的。不是我们单向的，有这个前提了，我估计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信心就足了很多哈。然后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祷告必须要相信神是存在的，神是教导我们，神听见，神关心，神回答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就会没有心理的预备，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很仓促的，就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的，就没词，所以说祷告会使人来的是很少的，因为大家不相信神回答祷告啊，就觉得神听了吗？神真的听了吗？我祷告半天好像不灵啊，好像没有回应啊，好像没有照我们的方式那个，所以说我们很多的事情就是没有带到神的面前来求。我们首先要知道神他是听祷告的，神关心，神回答，而且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是跟我们一起的，不是你单独的。所以呢，这个就让你的心里有一个预备。所以我们今天我也好像当做第一次讲，你们也当做第一次听。当我们再来到一起开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前提预备，以至于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不会觉得因为那么勉强，或者说被撒旦就是拉过去，撒旦就最不喜欢我们祷告了，因为你祷告你就跟神沟通了嘛，所以他当然不最要拦阻的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会是人最少的，哪一个地方的祷告会都是人最少的，因为撒旦常常用一些事情，家里的事情什么的事情，把我们拖的就是非常的疲惫，我们就觉得祷告就是好像祷告会没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我们要想要知道这个新的预备哈，这个是第一点。好，第二，祷告的心态，就刚刚跟那个是有一点相连的。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听祷告，真的听祷告，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求，如果我们知道圣灵参与其中，所以我们祷告的心态就应该有敬畏，也有热忱，等候圣灵。我们也是很直接的，把我们的心里要想说的告诉他。第还有最后这个很重要，我们好时候很多时候祷告完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没有期盼上帝回答祷告。那你忘记了哈，那神没有忘记，但神好有时候好像也忘记了。好，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祷告的心态。那么这边讲到真诚的敬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心灵诚实的，心灵诚实的。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啊，那个今天时间哈，我记得这个就是路加福音18章13节那个地方讲到那个祷告哈， 路加福音，我还是想翻一下路加福音。18章13节哈，他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他说那个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的时候，就是自言自语的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哈，那金银也不像那个税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几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心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其实神要的不是你到上帝面前去表功劳，不是你在那边去开账单，他要的是你心灵诚实到他面前。你要把内心的真我，你的千疮百孔的生命摆到神的面前。你不是口是心非的祷告，也不是乏力表决心的祷告，也不要卷弯抹角。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时你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想拐弯抹角，想要躲藏，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在神的面前要把你内心的真我表现出来，让神光照，上帝才能够医治你。我之前讲到，我讲过我一个自己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一次我在上班回去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就哭，因为当时就是一点情绪吧，跟同工闹了一点不愉快啊，我心里就特别委屈，特别委屈，所以我一直在那边开车，一边开车一边哭，一边开车一边哭，就祷告，跟神祷告，就是在那边讲虚假的话。我说神啊，赦免他，赦免他，我也不气，我也没什么，有你就够了，就是讲这些话。然后圣灵就啪一句话过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讲真话呢？你为什么不把你现在的状态告诉我呢？我当时还没哭，我只是在那边祷告。听到圣灵这一句话，哇，我的眼泪就像缺了提的活水，就砰砰砰流出来。我说：“哎呀，主啊，我现在好难过，好委屈，好难过，好委屈，好伤心啊！”就好像到父母面前就是哭得一塌糊涂。当我这样哭的时候，圣灵是安慰师啊，他要把你抱起来，他要关照你啊。你这个过程当中，我说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们，但神光照的时候，哪怕是一个责备我们的话语，或者是轻轻的点醒我们的话语，我们都很受安慰。所以我们的内心真我真正敞开的时候，你才能得到上帝的医治啊。否则你憋着那个气回去，你还是憋着，远远憋着，一直憋着，你得不到医治，也得不到跟神的那边的安慰，你还会憋着。当你敞开自己的心灵的时候，所以神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是凭着信心啊，内里诚实，把我们所想要的告诉他。否则的话，我们的祷告变成懒洋洋的一种很长又散漫又干枯又虚空又找不到边际的一套啊，一套可能是一套神学术语，或者是你背的经文。那我们不是说经文不重要，但是他如果不着边际，根本你都别人都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那上帝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词不达意的时候呢，那种祷告是死的，是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哈，你的祷告必须是真诚直接的。下面一个 slide 是怎么下不去？你们听得见吗？
听得见。
我的 sharing 好像那个 slice 出不来啊。OK， 好了，有了，认识对象。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认识对象。那就是祷告，它是一个我们跟神对话。但是我们为什么祷告没有这个感动呢？或者我们会惧怕呢？我们到底我们是向谁祷告呢？这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神学问题哈。我们到底是向天父祷告，还是向耶稣祷告，还是向圣灵祷告呢？这边耶稣他教导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好，那就是我们是向天父来祈祷，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在祷告的时候，耶稣要我们奉他的名来祷告，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来祷告。但是耶稣他这个后来这个圣灵宝会是降下来以后呢，我们要清楚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这个人受洗的时候，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三位一体的神来施洗。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其实是向三位一体的神来祷告，但是在你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就一会儿卷着说，哎呀，耶稣啊，主啊，一会儿说圣灵啊，你可以这样子去换这个角色，但是他们三个还是一体的，只不过他们有不同的位格。好，所以说你的祷告实际上是向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体。一起，不过我们通常就是我们向天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圣灵在哪里呢？其实我刚刚讲了，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是都在参与其中的，除非你就是你跟他隔绝，否则的话他是参与其中的。所以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到底跟谁祷告？这个会影响我们哈。这个我是把那个妹妹的那个图片拿来了，就说你的神是你要面对的祷告对象，他到底是谁？他会影响你祷告的生活。他是一个法官是一个这个法官架子，还是一个鞭打你的臭鞭子的一个审判者，还是一个圣诞老人，还是一个君王，还是你这个是什么？就是你丢一个 coin 进去就出来一个东西，还是你很模糊的一个是圣诞节的花环，还这个就是一个小孩子把他的手放在父亲的这个手掌上面我觉得这个还不够描述哈，就是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下面看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认识祷告的对象，会决定你祷告时的态度。那神他是一个灵，但是他的神性、他的属性是很全面的。所以有的人他祷告呢，就怕得要命哈，就在上帝面前毕恭毕敬的。我知道有的人是在有的老人家他祷告之前一定要沐浴更衣哈，要跪在那边，这是一种很虔诚的态度，我们值得欣赏。但有一种人呢，就觉得，哎呀，上帝就是我的 buddy buddy 哈，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形式哈，我就跟他对话就好了，对不对？也对。好，那还有啊，上帝就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那有的人呢，就是上帝是我的天父，他什么都饶恕我，什么都爱我，对不对？也对。所以说这一些都对，上帝是创造主，是宇宙的主宰。天国的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知心的朋友、爱慕的良人，都对。但是我说，为什么你认识他，决定你祷告时的态度呢？当你出去走在外边，看到鲜花盛开，哇，你说主啊，主啊，真的你创造的这些花东西多么的美呀！那所罗门繁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一朵。那你的心中祷告就是对上帝这个造物主升起一个油然敬重的那一种的他伟大高超的一种敬仰。那你祷告的心态是什么？就是这个心态。当你有一天犯罪得罪神了，明明知道这个是罪增之乐，但是你还是放不下，你心里非常的忧伤，你到神面前，那你的心态是什么？你肯定会有恐惧战惊，对不对？因为神知道的，你肯定知道神是烈火，所以你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 buddy buddy 的了，那他就是天国的君王，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你到那边说，神啊，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的现在的状况，我真的得罪了你，就像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那你在神的面前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是一种认罪的心态，那你到神面前真的是恐惧战惊的你就要求神饶恕你的。好，那当你需要上帝的安慰，他是你的天父，你到神面前，天上的父，他爱我们超过地上的父的爱。那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知道我们犯了罪，知道我们有错，但是当我们到神面前哭泣的时候，神就抱起我们。神就来医治我们，来赦免我们。那这个时候呢，又是一种跟天父慈爱的感情。 那么你祷告时候态度又不一样。那他是你最知心的朋友，是你爱慕的良人，那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就是说跟神情感上的沟通和对话。那你就是无拘无束的，一起散步，一起说话，一起跟神聊天，一起喝咖啡，那你随便，就是不用跪下来，不用怎么样，你都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很随和的随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一些都覆盖在我们祷告的层面里面，但是我现在要指出来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片面的，有的人祷告他之所以不祷告，他就是怕，他就怕，怕我说话说的不对，怕我做错事，怕我心里那个就怕的要命的心态。有的人呢就刚好就是好像撒旦的，好像就是这个撒旦拦阻他这些祷告啊，好像都没有看见，他就觉得哦，反正就是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反正上帝都知道，我就随便跟他说说算了，他就呢没有这个敬畏的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随便，我就随便跟他说什么就好，反正上帝是慈爱的，反正上帝是那个的，我反正只要我就是做了什么都没关系，他会饶恕我的，他会原谅我的，就把上帝当做一个那个圣诞老人啊。还常常就常常有的人称呼啊，不明白的就称呼说他老人家。其实啊，神是没有这个年龄的界限的，神是一个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说他是一个老人家？但我们因为很多人就把他当圣诞老人嘛，就把他想象成老人家啊，有着白胡子的老人。实际上神都不是，神是一个灵，你可以把他想象到各个层面，你可以把他想象是君王啊，你可以想象耶稣牧羊的那个样子，你可以想象他是天父，你也可以想象他是一个朋友，你最爱的人。所以你认识他呢，对你是一个祷告的时候的一个态度。所以祷告有时候是非常严肃的，有时候是非常的喜乐的，我们要恭敬的到神面前，又要坦然无惧。所以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祷告上帝在你心目中他到底是谁呢？你如果知道你说话的对象是谁，那你都把你的心灵就提升了。我刚刚说那个，我们到时候讲主导文的，为什么主导文前面都是要你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因为比起神国度的事情啊，我们有些芝麻粒子的小事真的很小。当你看到大自然，看到那个时候，你看到说哇，这个自然都这么美，上帝都掌管，不管我们这一点小小的事情。所以你有点小事情，你到神面前先赞美，先祷告，先赞美，先感受神的伟大，你自己的那个后面的那些痛苦已经消了一半了。所以你的神到底有多大呢？神他是所有这些属性里面的，神的应许也是大得不得了，神的名也是大得不得了，那我们神子民的身份也是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身份呐，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定要对上帝的这个属性有足够的认识。好，最后一个，谁是真心呢？谁是真心？我们知道，神自从开始，我们定义要祷告，增添我们的祷告和祷告的成就，实际上都是上帝在做主导地位，都是神。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去祷告呢？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拦阻我们，圣灵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我们还是被拦阻，就是不愿意去，就是被撒旦去把我们拖走，所以我们不愿意去。好，那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到底是祷告改变了上帝，还是上帝改变了我们呢？所以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的时候，他说也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的祷告，好多时候我就随时真心了，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中的一个真心，啪啪啪就跟上帝讲了一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成就的，我们就没有去问过神你的心意是什么。 神是真心。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呢跑掉了，弟兄姐妹啊，我这个我特别想要，我们要警醒啊！我跟大家一起再一次回想，我们祷告是跟神祷告，我们好多时候祷告，我们变成了荣耀人，我们把这个人的荣耀一遍又一遍的述说，我们讲了很多人喜欢听的话，赞美的话就是把这个人变成了一个真心，这个不是跟神祷告，这个是在互相受荣耀。有时候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能提啊，我们的祷告呢，第一个我们跑掉，我们不是跟神祷告了，我们是在跟人祷告，我们要人听着这个话。还有我们的配偶啊，我们的父母有时候就是借着祷告啊，在批评对方。还有的人会来跟我说的，哎呀，我就是祷告的时候指出来了，指出他的这些错，就让他听见了。我就是祷告的时候故意这样祷告，让他听见的。哎，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搞错呀？你祷告是先跟神祷告啊，你现在祷告不是要你旁边的人听见你的心意。你当然如果是大家祷告会带球，那是不一样哈。就是说我指的是一种祷告变成了对人讲。借助祷告教训指责人，这个就是跑题跑掉了，你的祷告的真心已经不对了。啊，还有祷告的时候，很多都是讲给别人听的，希望别人听，不是跟神讲的，你慢慢就跑掉了。所以这个我们要再一次啊，我再次提，我们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我也是第一次讲，我们从头来学习祷告。那么祷告它，到底是改变了上帝，还是改变了我呢？啊，也可能会改变神的旨意。我们说祷告摇动神的手，神是很有弹性的。我们祷告也会，神也会改变他的心意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神要改变我们的心意，跟他的心相符合。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对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求啊，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啊！结果呢，啊，神最后给我们的拦阻，结果哇，反倒是成就，反倒是成全了我们想要的。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嘛，我们买房子啊，买那个，我们就是常常就是，哎呀，我就是要那个，我就喜欢那个，喜欢那个，就列了一大堆。那神呢就拦阻。我一般人家要祷告买房子，一般跟我来讲的时候，我都说祷告。神如果现在没让你买，他有更好的留给你，或者更合适的留给你，你要等神的那个到。我不会说一定要去抢这个 offer，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神知道哪一个是最合适我们的，我们就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内心愿意跟上帝相符合，祷告呢就会把我们的心胸开阔，把我们的视野开阔，就使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旨意。我自己记得哈，我女儿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为她的婚姻祷告，我每次求都是说，上帝你一定要给她找一个那个敬虔爱主的牧师哈，让我的女儿做师母，就不要做全道，不要做女全道太辛苦了，一定要让她做一个师母啊，其实师母也够辛苦的，但是我当时就是说，一定要让她找一个那个，我还是觉得一个弟兄做牧师比女全道要好一点哈，就是我就心里就说，让我的女儿要找个像那个陈圣仪牧师那样的牧师，很敬虔的那样的牧师哈，就自己想了很多模式，就是很多人来做介绍，就是说，哎呀，你的女儿那么漂亮哈，你的要求是什么？我说第一条，她必须是全道人。我祷告了很多年，都跟神说要一个全道人，结果到后来她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靠近，她要分。要找的时候，他自己就跟我说，他就不同意，我女儿不同意，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找一个全道人啊？哎，我又后来别人也跟我说，你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上帝的想法？你为什么觉得一定是一个在职的全道人就更好呢？我们都是无名的全道人，很多人没有做全道，没有做牧师，他比那个牧师全道奉献的更多，他更敬虔，更爱主啊。那为什么你要一定要求这个位置呢？做全道人的呢？哎，我就发现神开始改变。我的祷告，结果我后来的女婿他不是一个全职的全道人，但他也在神学院读，受过神学的装备，他们俩一起做这个 宣教哈，做这个贫困区的福音工作，他们俩很有一同的心智，所以我就说啊，这个就很好。所以我再没有定一个标准了。我们在神面前是要求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在祷告当中，神会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看到说啊，你是要我成就呢，还是你已经定了一个框架，要成就你的心意呢？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要让神改变我们，跟他的心意相符合，相符合，相吻合。好，我就是这一课哈，上的时间很长哈，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啊，今天稍微长一点，不过还是可以。我们下面呢，是我每一堂都有一个祷告哈，就是这个是你们可以等到啊那个，等到你们分享的时候，你们分组的时候可以来祷告的。就是要神教导我们祷告，要神教导我们祷告，因为无论我们讲多少，无论我们的课上了多少，我讲了多少，我们都要上帝来教导我们，都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只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愿意到神面前学习的时候，我们谦卑的受教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脱离自以为是的想法啊。那耶稣也会向我们来启示上帝的爱，神耶稣会在之前就替我们代求，然后圣灵在中间会纠正我们祷告不对的，或者说我们词不达意的，或者说我们就是啊，我们词不达意吗？我们有时候圣灵说，那他说要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是那个罗马书那边讲到，实际上是讲到他那个。哈，被压太重了，那个保罗讲的是非常的信心非常的软弱，非常的都不知道要跟神如何祷告的时候，这个圣灵在旁边就会带领我们，替我们就纠正我们，就鼓励我们，就替我们来代求来祷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参与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而且是上帝主动的，他都是中心，他都是一个 center， 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就在他的面前。今天我们的祷告会的主题就是以这个为蓝本，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愿意到上帝面前学习，愿意上帝来引导我们。我Joanna 和 Joanna 讲的是有限的，而且我讲的也是一些总结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者说圣经上的一些的原则，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都要曾操练到上帝面前去，在祷告当中，神会亲自教导你的，你会学习到，你会尝到祷告的那一种的甜美，你会在祷告当中借助祷告，你会得着更新，得着能力，得着圣灵的恩膏，得着启示。好，我的这个今天的讲章就完了。